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读19到23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昨天我们说到，旧约遗文的律法都是影子，本体就是基督。基督既然已经来了，影子就应该废去。而旧约道德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人根本没有能力来遵守。叫人知罪是要把人引向基督，接受基督救赎的恩典，罪过才能够得着赦免。因此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而基督是教会的头。19节，要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首先是要持定元首，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身体呢是借着基督的供应，并且经过关节和经络达到每一个肢体之后呢，合版翻成就因神大得长进，而 KJV 的翻译比较直接，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God， 就是说到教会因着神的增加而增长。教会的增长不是人数的增加，不是事工的丰富，不是财务的充足，不是教堂的装饰，而是神的生命在每一个圣徒身上增加了。我们可以参与与神配合，有许多的福音聚会，有许多的造就聚会。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6节到8节那边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们传福音带人得救就是栽种，我们帮助圣徒成全圣徒，让他们生命长大就是浇灌。栽种的浇灌的神都看见，并且要照着他们的劳苦给他们赏赐，但真正叫人生长的乃是神。因此在教会中，我们最该注重的就是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这是神在他们里面增加，这也是教会真实的建造。我们可以参与许多的事工，一方面增加教会的人数，另外一方面帮助教会的圣徒生命上会成长，但最终能够叫人生长的乃是神自己。接着保罗就开始处理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起源于希腊哲学的二元论，他们认为物质的本质是恶的，精神的才是善的，而人的身体是属于物质，因此也是恶的，所以要用苦行的方法克服身体各样的欲望和需要。保罗直接来处理这个问题，20节21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保罗指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受洗时最基本的经历就是与基督一同死。既然已经死了，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这些学问是研究世界上的人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归纳出来的基本规则，而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自然脱离了这些世上的小学。那为什么还要像活着的人一样去遵守那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的规条呢？首先，不可拿这个字的希腊文意思是 handle、cling to 或是 adhere to。 同样，这个词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就翻成男不近女，也就是不要接近女色。所以这一句指的是禁欲，不接触异性。接着不可藏，当然是指吃喝的食物或饮料，人要忌口，禁戒食物，像不可喝酒啦，不吃荤菜啦，或不吃拜偶像之物等等的。接着不可摸，就是不可触碰那些不洁的东西，或者肮脏的地方不要去。这些都是禁欲主义中极力强调的，要人借着苦修的方式，在生活中有许多的境界，甚至剥夺人吃喝享乐的权利。保罗这里说，一个已死的人就不再受这些世俗的规范，因为已死的人已经没有感觉了。如果你还想要遵守这些规范，说出你还没有与基督同死，也说出你还在这些世俗规范的辖制之下。保罗在这里是针对禁欲主义他们所提出的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各样的规条，想要借着这些外面的限制，这个人禁戒了物质方面的东西，好让这个人能够更圣洁、更高尚。保罗说，如果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这些事应该摸不着你，也就是你根本对这些事没有感觉，自然不需要去遵守。但保罗的意思也并不是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做所有的事情。我们就以吃为例，保罗在罗马书14章14节那里说，我凭着主耶稣基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指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只有当你以为它不洁净，它就不洁净了。接着20节21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环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那就是他的罪了。无论吃肉是喝酒或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不受这些世俗的规范，从真理上我们知道凡物都是洁净的，什么都可以吃。但另外一方面呢，为着信心软弱的圣徒，如果他们以为吃了不好，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宁可不使用自己的自由，免得叫圣徒跌倒。也就是说，借着这些外面世俗的规条，并不会叫我们更圣洁，我们不需要守这些规条。但更进一步，为着不半跌圣徒，那么我们宁可放下自己的自由，宁可受限制。接着22节，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守这些世俗的规范。第一个，因为这些都是照着人的吩咐和教导，这些不是从神而来的，是出于人的哲学，出于人的传统。第二个呢，这些事情根本不管用，因为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败坏这个词，它希腊字的意思是 corruption 或是 decay， 就腐败了。这里我们看到世界之物的本质就是在败坏之中，并且是走向败坏的。这里用的时候就败坏了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6节说了一个最具象的例子，那边讲到吃的东西，岂不吃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东西你还没有入口之前，它还可以分成是洁净的或是不洁净的，但是一旦入口，就是一旦你使用了，结局就是进到你肚子里面，最终落到茅厕里。不管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结局都是一样。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好境界的呢？ 有许多在人的思想或人的哲学里面以为是上好的东西，它都是经不起用的，一用过了就显出这些东西的无用，并且显出他们的败坏。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传统文化上的东西，我们若去深究，就会发现根本不管用。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把这些条条框框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让他们不自由，何必呢？在教会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把一些传统的观念加在圣徒身上，比如说诗歌该怎么唱，衣服该怎么穿，事情该怎么做。其实这些规条并不能把人引到神前，那为什么不让人自由呢？我们若能一直抱着一个宽容欣赏的态度，我们会发现一些不一样事物中互补的美丽，这也更展现出基督身体各样的丰富。接着23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些规条只能够让人徒有智慧之名，也就是说理论上好像是可行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美，事实上却没有多大功用。哪些规条呢？保罗特别提出三个，第一个叫诗意敬拜，就是按着人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我们既然要敬拜神，就必须照着神的旨意，如果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结果就会带出宗教，而宗教带下来就是杀戮。创世纪第4章2节到12节记载第一个按着己意来敬拜的例子，那是在人类的第二代，亚伯和该隐都在亚当夏娃的家中长大，结果亚伯变成牧羊的，该隐变成种地的。一个看到在神的咒诅中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此该隐就去种地了，而亚伯看到的是人虽然犯了罪，神却杀了羊羔，用羊羔的皮做成衣服给人遮盖，他看到的是神的恩典。两种不同的职业带出两种不同的敬拜，亚伯献上的是羊群中投生的，这是摸着神的心意的，因为是照着恩典和启示。而该隐献上的是田里的出产，是在神的咒诅下人的劳苦。当然神看中了亚伯的献祭，却不看该隐的献祭，结果该隐就因为神看不中他的献祭产生嫉妒，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来敬拜神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要照着启示，看到神的恩典，在恩典中来敬拜，而不是照着人的意思，照着人的努力想要得着神的称许，这是行不通的。而第二个呢，就是自表谦卑。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以至于恩典的水流能够满溢。自表谦卑是一个假装谦卑的人，要人看到他谦卑的外表来称赞他，他是要向人炫耀他的谦卑，其实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以至于无法接受恩典，最终必导致孤竭衰败。而第三个是苦待己身，就是严苛地对待自己的身体，禁绝各样的欲望，盼望能克制肉体的情欲。其实这对克制肉体情欲上是没有任何功效，当你需要克制，就表明你这个人还没有死，他需要的不是克制，他需要的是与基督同死，因为只有基督才是解决所有属灵难处的唯一方法。我们都知道得救需要靠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就是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还是要靠神的恩典。有许多圣徒觉得自己若不努力好像对不起神一样，因此在成圣的道路上努力挣扎，结果他发觉越挣扎越失败，越是努力想要克制肉体，结果却是越大发肉体。人的努力其实是完全帮倒忙。约翰福音3章6节，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 这是生命的法则，不会改变的。我们的老我就是肉体，不管你怎么努力，就是生出更多的老我。而神完全没有意思要我们改良我们的肉体，而我们却是觉得不舍，总是喜欢给他擦脂抹粉装扮一番，但结果还是肉体。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十字架，真正的经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只有这个样子的经历，我们才能够完全放下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的难处是十字架的功课学得不够深，当你面对诱惑还会心动，不是努力挣扎去抵抗，而是更深的学十字架的功课。加拉太书5:24，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你会动心说出你还没有死透，当有圣徒得罪你了，你为什么内心会觉得不愉快？因为你还没有取用十字架的功课。一个老我在十字架上被定了，就不再有感觉了。如果我们每天晚上在就寝前省察内心各样的情绪，跟配偶吵架内心的不愉快，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没有得到内心的失望，或是有一件恼人的事情临到你，那你大发脾气，这不是说出你的修为不好还要更深的修养，而是说出你还没有死。因为禁欲主义不管用，我们真的要学习的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人真正的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让我们救人不再有任何的感觉。只有当十字架把我们的老我带到了尽头，与基督同死之后，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仗着十字架夸胜，是我们成圣的道路上一定要学的功课。就像加拉太书6:14所说的，断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让我们也说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因为当你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把我们也都包括在里面了。我们的老我，我们天然的情感都已经一同定在十字架上，帮助我们经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帮助我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并且在十字架上能够向我们面临的环境、面临的诱惑、试探夸胜，因为既与基督一同死，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让基督能够在我身上做主掌权，让我的生活能够与所蒙的呼召相称。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